虽然教会今天的主题是那个在基督里长进，那今天已经是六月了，2009年一半就快过去了。那大家不知道，可以反思一下，或者想一想自己这一年有多少长进。那我们也是一直在讲这个思想关于也在基督里长进这方面的那个经文。那前段时间我们是记得那个彼得前书这一段经文，就是在思想基督徒长进方面的真理。那我们已经讲过几次关于这段经文。那首先我们让大家知道基督徒成长的目标。那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那个基督徒成长的目标，就是要与神的性情有份，就让神的性情成为我们的性情，让我们那个旧的性情不断的被改变，让那个耶稣基督的心肠在我们里面，而且神的性情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能够流露出来，这是那个基督徒成长的一个目标。那我们也讲了那个知道信耶稣得生命，就有了信心了。第一步是有了信心，那这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起点。因为如果你没有生命呢，你就要谈，没办法谈成长。那约翰一书第五章12节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人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呢，才能够谈那个属灵的成长。人有了生命呢，而且就应该成长，这是那个生命成长的自然规律，因为有生命它就会成长。那属灵生命成长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也讲过，属灵生命成长的原则就是这个敬虔。基督徒的生命要敬虔，无论你做什么，敬虔呢，这应该是我们生命一个标记一样的，这就是我们每一天行事为人的一个指责，一个准则，一个原则。那圣经也讲，敬畏神是人当尽的本分。我们的神本来就是大而可畏的，那我们应该对神存着敬畏之心。那虔诚表明我们对神的顺服和委身，都愿意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奉献给神，而且尽心尽力的来遵循神的旨意。那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五到七点也告诉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八个步骤，或者叫做八个方面：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那彼得他是用原话是，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你要知识又要加上节制，你要节制又要加上忍耐，你要忍耐又要加上前进，你要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又要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我们已经思想了两个方面，就是信心和德行。今天我们要思想第三个方面，叫知识。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为什么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呢？那有时候我们常常说有人呢，这人有人有好心了，但是不一定能够办好事。那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的好心，他有好心，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好心表达出来，他缺乏知识。那这就是为什么说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其实基督徒作为那个神的仆人呢，我们都是神的仆人。那神告诉我们，作为仆人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就是忠心。那忠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德行，是一种美德。但是光有忠心呢还不够，神还希望我们要有见识，就是要有知识。那马太福音第24章45节，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那这里要对那个仆人的形容词有两个，一个叫忠心，还有就是见识。按时分粮，那个按时后呢，就表明仆人很忠心，到了时候他就做他该做的事情，这叫忠心。但是分粮表明仆人有见识，因为这里的粮分粮，这粮是指神的话语，是从天上来的粮食，是生命的粮。那你要能够分粮啊，你要能够把神的话能够分给别人呢，一定要有知识，要有对神的话要有所认识，神的话要在你的生命中。基督徒对神的话应该有一个完备的一个准确的认识，这样你才能够把神的话传递出去，你才能够分粮给别人。 自己吃饱还可以分给别人。那而且更重要的中心，所以我们说是按时分粮。那这是神对我们一个做仆人的要求，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有了德行是中心，但是你还有知识，要怎么知道怎么去做。就我们有热心传福音，但是你还要知道怎么传福音。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是福音的内容是什么。这是表明那个有了德行要加上那个知识。那还有有的人很有爱心，那爱心是联络全德的，爱心可以说在一切德行中是最重要的那个爱心。但是有时候有人有爱心，但他的爱心呢，有时候不一定能够让人得到真正的益处。为什么？因为他缺乏那个正确的知识来表达他的爱心。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他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那这里讲的是明白和知道，第一要让你明白基督的爱，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而且让你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明白和知道是讲的人的知识，关于神的知识，关于耶稣基督的知识。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的，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而且基督的爱是我们爱心的根基，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如果你只是有爱心，但你这个爱心是出自自己，是没有根基的，你不能持久，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不能真正让人得到帮助。所以他就讲，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知识跟敬虔之间呢，是隔了一个节制和忍耐。那为什么要把这个知识和敬虔放在一起，跳过节制和忍耐？我们下次思想节制和忍耐。那这个知识跟敬虔有什么关系呢？知识跟敬虔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那一句话叫，真的知识就带着真的敬虔，假的知识就带着假的敬虔，或者说正确的知识带来那个正确的敬虔，错误的知识就带来错误的敬虔。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章，保罗在说，他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离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那这里是保罗对以色列人讲话。那以色列人他想要立自己的义，什么叫立自己的义啊？就是靠遵行律法来被神称义，靠自己的行为来被神算为无罪。你想行为如果完全，你如果能够完全的遵循神的律法，那神就靠你算你无罪，神就可以称你为义。但是圣经上说什么？圣经上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那神的义是怎么能人怎么能够才被神称义？或者人怎样才能够得到神的义呢？圣经说，神的义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那保罗时代的犹太人呢？他们不明白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他们知道律法，而且为律法大发热心了。但是保罗说，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他不知道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他不知道律法是一个启蒙老师一样带领他们去信耶稣。他们以为靠遵行律法就可以得救，就可以被神称义，所以他们向神是有热心的。可惜他们因为他们的无知，他们的热心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以致将耶稣钉上了十字架，而且不服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人所定的得救的道路，就是人必须透过信耶稣才能被神称义。那这是保罗对犹太人讲的，其实保罗自己是他们犹太人中间的佼佼者，保罗更是他们自己的代表。保罗自己在信耶稣以前呢，可以说是对神是大有热心了。他曾经有一段话讲他信耶稣以前的情况，他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什么？法利赛人本来就是 他们最初的法利赛人的目的啊，就是想专心的遵循神的律法。法利赛人这个字叫做 separate， 就是分开，就我们要跟那些世俗要分开，分开干什么？分开专心的遵循神的律法。他们也是想到当时犹太那个整个以色列人灭亡了，灭亡了，他们得出一个原因，为什么灭亡？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神的律法。所以他们现在想要神来复兴他们的国家，那很重要的一个道路就是遵循神的律法。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其实是非常近前的一类人，在犹太中间他们兴起的时候，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遵循神的律法。但是呢，跟圣经里面说，神已经把人类本性已经看透了，人是不可能遵守神的律法，人是有罪的。那是因为这样呢，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认识到自己有罪，想遵循律法遵循不了，所以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就演变成了假冒为善。就你不仅自己不能遵守，但是你手里那个遵守非得你还让别人去遵守，这变成了一个假冒为善。但是总的说他们是很热心律法的，从外表上看，说保罗他说就用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他是对律法非常热心的，他是想遵循律法的，而且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热心说，就他很热心了。因为基督徒的嘛，基督徒就是让人信耶稣，那而不是让人去遵循律法。所以他为了向律法热心呢，他就逼迫基督徒。所以说就律法说我是，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面一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哇，这后面这一句真是看到保罗很厉害。他就律法上面一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这如果你按照那个律法呢要求他呢，你可能真的导致他的错事的，他无可指摘。但是啊，正像他自己说的，他向神有热心，但是没有真知识，他不真正认识神，所以他真的不认识神，他不认识真神，他居然抵挡耶稣基督，逼迫耶稣基督。但是后面那个耶稣神的恩典临到他，神拣选了他，神也拯救了他。如果你当时在人看来呢，你觉得保罗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虔诚的非常虔诚非常热心的犹太教徒，但是因为他们有真知识，他的虔诚是错误的，他的热心也是错误的。他和同胞一样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那保罗后来信耶稣得救，他有了真知识，他真的认识了神，他认识了真神，但是他同时向神也是有热心的。他就说他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的那个得救，来信耶稣来得救。那这是当时保罗的情况。我举圣经的那个例子，就你真的知识就带来真的金钱，假的知识就带来假的金钱，这个错误的知识带来错误的金钱。那看我们今天呢，同样的，今天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异端，比如耶和华见证人会、摩门教，在中国的东方闪电，还有很多各样的异端。你可以看到他们向神是有热心的，在人看来他们是很虔诚的，他们挨家住户传扬他们的信仰，可以用耶稣说的叫他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入教，让人去信他们的，而且很多人真的是相信了他们所传的。但是圣经里面像耶稣说的，他们是瞎子里瞎子，一桶都掉在坑里面。这就是因为错误的知识带来错误的境界。你在人看来真的是很热心，基督徒很少能够比得上有他们那么热心的现在的基督徒。保罗也是有真知识，但是保罗的热心也比他们更热心。这是那个异端从基督教里面出去的，走偏了的。但还有很多那种别的宗教，伊斯兰教、佛教、法轮功，甚至他们的热心也比我们这还要大。我想他们根本就不信耶稣，那他们信自己的神，拜自己的偶像。你在人看来他们也是很虔诚的，为了自己的信仰甚至不惜一切的代价。但是很可惜，他们的虔诚是错误的，因为他没有真的认识神，他对神没有真的知识。所以你要知道，真的知识带来那个真的金钱，错误的知识就带来错误的金钱。那在教会的历史上，特别是在这个华人的教会历史上，中国人教会历史不长了，才200年。那对那个理性呢，其实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反理性的传统，就反对理性，反对知识。 那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误区啊，这华人教会中的一个误区，就反理性、反知识。那造成这个传统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几方面，我讲第一个就是19世纪那个兴起的那个自由神学，或者是那个圣经高等批判学。那这些自由神学啊、圣经高等批判学，他们否定那个圣经啊，否认圣经，就认为圣经不是没有错误的，要用人的理性来认识圣经，来评判这个信仰上的事情。那给当时的教会啊，19世纪教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那教会为了保护信徒的信心，那就怎么就拒绝，就对抗自由神学和圣经高等批判学。那于是呢，在教会里面就形成了一个反理性、反知识的这么一个传统。那其实这是有点那个矫枉过正，消极对抗，那就是就完全的关闭，反对理性、反对知识。所以在过去，很多华人教会对送人到神学院去学习啊，都表示很担心，非常犹豫，甚至表示怀疑的，因为他们知道神学院里面很多教授啊，他们很有知识，但是他不进钱，他甚至不信的。那因为他是有那个自由神学和圣经高等批判学的背景，在19世纪那个兴起，对。但是不过现在呢，慢慢的经过了快两个世纪，20世纪，现在是21世纪，经过一个世纪的认识和那个冲突啊，开始慢慢也在回归。教会认识到就不能消极的对抗，你只是把它关闭起来，反对理性、反对知识不是正确的道理。你是要讲要有正确的知识，你要有正确的使用理性，为你的信仰进行辩护，而且跟那自由神学、跟那些圣经高等批判学的学者进行对话，为圣经进行辩护，而不是说你完全不理他。那其实在华人教会里面呢，形成反理性、反传、不注重知识，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也是对圣经的误解。比如我们经常听到这一句话，就是知识是叫人至高至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这句话是出自圣经的。于是大家都反对知识，强调爱心。但是你要知道，我前面已经讲过，爱心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你要认识耶稣基督，你的爱心才有根有基。那如果你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爱，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爱，凭着你自己的能力去爱，跟人给你自己都没有益处的。那这句话是出自哪里呢？知识叫人至高至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句话是出自哥林多前书第8章。那保罗在那里是讲什么呢？保罗是在那里讲那个关于偶像的事情。那他首先他就告诉哥林多的教会，其实哥林多的教会那时候已经知道，就他们对偶像了要有正确的认识。他说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是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那这是真知识，就是你对那个偶像那个正确的认识。偶像算不得什么，因为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主，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你不用怕偶像，这是那个真知识，这是正确的。那保罗让他希望每一个基督徒啊，希望哥林多的教会啊，对偶像都有这样的认识。但是你有了这个知识，对偶像有了这个认识，是不是就应该至高至大呢？那你就觉得偶像算不了什么，反正那放几个偶像在家里也无所谓，反正因为偶像才算不了什么。那或者是那个祭偶像的东西也无所谓，你随便吃。那这样的话，你那个真知识没有带着真的进钱，而且你如果真的进钱呢，你知道偶像算不了什么，那你就把它扔得干干净净的，因为它这样算不了什么，你留它干什么呢？而且你专心在那依靠着，这叫真的进钱。因为对偶像的认识，所以你愿意离弃它，而且你也不会随便去吃祭偶像的物。那这里保罗提了另外一个问题，就这是真的是，但不是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啊都对偶像有这样的认识，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认识，都有这样的信心。这特别是那些从前拜过偶像的基督徒， 那他们对偶像呢，可能还有一些惧怕。他们对偶像都希望躲之不及。那其实本来是好的，因为他们以前拜偶像，跟他们愿意离弃偶像呢，归向神，把这些偶像完全的抛弃。但是如果你说偶像算不了什么，那你自己还拜放一些偶像在你家里，你信心很坚强，你知识也很对，那这样那些信心很软弱的呢，他从前拜过偶像的人，那他看见你怎么都把偶像放在家里，那你说我没拜他，我又不拜偶像，那偶像算个什么？那这些他以前拜过偶像的人，有这样经历的人，他这个人看着你这样做，他的信心就会软弱，他可能就会跌倒。当他说算了的话，他可能就回去，那他又就可能又回到他拜过去拜偶像的生活里面去，因为你都这样做，而且但是他可能所以就会让人跌倒。这就是保罗在讲的，爱心能够造就人，因为你为了爱这个软弱的弟兄呢，那你就不要远离偶像，你就不要吃偶像的物，因为你不要让他跌倒，你要兼顾他的信心。这是那个保罗用这一句经文在那讲的那个上下文。就如果我们的知识让那个弟兄跌倒，那其实这里保罗讲的我们自己就犯罪了。你如果自高自大，你因为你虽然很知道真理，但是你如果自高自大，你让弟兄跌倒，其实是我们犯罪，那弟兄也犯罪了，一同跌倒。所以他那保罗就在那劝那些当时哥林多的教会，让他们那些有知识的人呢，为了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要用爱心去扶持他们，跟他们一样认同他们，跟他们远离，一同远离偶像，不要吃那个祭偶像的物。那所以他这个本身保罗这里并没有否定知识。OK， 他没有否定知识，他是说你不要自高自大，而且你要知道用爱心来使用你的知识，而不是说否认知识什么？否认知识就是你对偶像都不清楚，你对真理都不清楚。虽然你很有爱心，你也愿意跟弟兄一同长进，但你都不知道怎么做，那就是否定知识。那现在呢，北美华人教会呢，可以说是那个文化水平最高的教会。但是你可以知道，那个我们属灵的生命可能非常的幼稚，或者非常的弱小。相对的，你可以看那个国内的那些农民基督徒，那他们文化水平也很低，但是他们爱主的心、对神话语的渴慕呢，为主受苦的心智呢，却很强烈、很单纯。那于是有人这样一看呢，那又得出一个结论，就觉得知识看了没什么用，因为你。但是这里也犯了一个错误，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就是你把那个世俗的知识和对那个神的知识给混起来。我刚才讲北美的华人教会现在可能是文化水平最高的，那是我们讲的世俗的知识、世上的知识、科学的知识。那我们有很多的博士、很多的硕士，但是如果您论到那个关于神的知识，可能很多都是小学水平了。那所以你不要因为这个缘故啊，否认理性，否认知识。神给你这个理性呢，是有用的。诫命的第一条就是叫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其中有一个是 use your mind， 那就尽性。这里的 mind， 同样的可以用来爱神的。你的 mind 就是要让用来认识神的。刚才讲叫一切智慧和悟性都能够增长。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就基督徒应该对神有认识的，而且这个认识应该是越来越多的。我们要唱的几首诗歌都是鼓励你，从你最开始认识耶稣到你更多的认识耶稣，这是表示你在耶稣基督的知识上有长进。那边我们举几个例子，我刚才讲到那个当时的犹太人是认识那个因信称义的真理，那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法，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说人因着信耶稣就被神称义。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因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领导我们的。那这是你的知识，那有应该带出一个敬虔。那你说反正我们你得救跟行为无关， 那是不是你就可以随便呢？随意的行呢？那你的知识就没有带来进钱。我们的行为应该与我们所蒙的恩典相称，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但是你的行为啊，应该与这个恩典相称。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呢，不能够任意妄为啊，更不能够继续犯罪。那这是你对这个灵性真理那个真理真正的认识，你有正确的认识，而且带给你真正的金钱。你蒙了一个蒙了恩典的人，他应该是知恩图报，应该是感恩的，而不是说反正神的恩典都是白白的领导我的，所以我犯多大的罪，反正神的有足够的恩典给我用，神的恩典够你用，不是让你去犯罪，那个恩典够你用。OK， 那还有一个关于我们的救恩，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也反复的强调，我们星期五也讨论过，就我们的救恩的文字是，说我们因信得救，但是我们的救恩会不会失去呢？会不会哪一天我们就不得救了呢？那我们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这是你对你的，这是你的知识。那这个知识会能不能应不应该带来那个金钱呢？很多人那是好了，反正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以后我随便做什么都无所谓了，反正都得救。那你这个知识就没有带来真正的金钱。如果我教导你，如果你犯罪，你可能就不得救。那这样你可能因为害怕，你可能还不去犯罪。但是这是错误的教导，我不能这样教导。我不能把一个惧怕的心放在你的里面。正确的教导是神拯救了我们，就必拯救我们到底。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耶稣也说的，凡属于我的，我一个也不会撇下。那这样你心中的惧怕就除去了，你不用惧怕，你就很自由了。但是你自由了以后你要做什么？你有了这个真正的认识，对这个救恩，你就应该尽情的度日，应该呢回报那个神的恩典。那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讲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你自由了，你应该自由的去行善，自由的去爱弟兄姐妹，自由的去服侍神。这是你真正的知识带来真正的金钱。那箴言的第一章第七节也讲，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会智慧和训诲。那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基本上所有关于的论那个基督教真理，基督教教义方面的那个书信里面，他就讲要让基督徒知道神的奥秘。那也是我们一讲神的奥秘是什么，那其实保罗讲得很清楚，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这个奥秘过去是隐藏的，现在借着十字架上耶稣的代赎，借着圣灵的工作，其实这个奥秘向一切相信人都是显明的。所以基督徒应该认识基督，认识神的这个奥秘，因为神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你看神整个的救赎计划，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整本的圣经我们说有一个中心的，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神的创造，刚才我们读了什么，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万有也是为了他而有的，万有是借着基督造的，万有也是为了基督造的。所以你看在神的创造的时候，基督就是一个中心。那后面人的堕落，神的拣选，神的拯救，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死，他与复活，教会的建造，以后以及将来基督的再来，世界的结局，都是以基督为中心。到启示录的时候更是基督为中心了。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的是基督坐在宝座上得荣耀，而且万物都会伏在基督的台前。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神的救赎的计划，那其中充满了神的智慧。那你要明白神的智慧，你要对神整个的救赎计划，不仅是对你个人的救恩，你要认识神对整个人类的救赎计划，神对这个世界的安排，他都有一个计划的。 那保罗在那个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都是在讲这件事情。那时候他讲完了这一个神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以后呢，保罗他对神发出了一个赞美。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这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神的智慧和知识是非常深奥的，非常丰富的，靠我们自己很难明白，但是靠着圣灵我们就能够明白。神可以开启我们的悟性，所以我们应该竭力的追求来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那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跟你讲，他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些经文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他定义了什么是永生。什么是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而且这些经文同时说明另一个真理，就认识独一的真神和耶稣基督呢，是我们一生的事情，甚至是永远的事情。因为这就是永生嘛，你认识他就是永生。那所以说你要认识他呀，你就一生的事情做了。所以基督徒啊，应该是每天长进的。所以用句世上的话，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那这里的认识呢，包括我们理性上的了解和明白，但是不仅仅是那个理性上的认识。当我在写这个讲章，我突然想到一个字，都不仅仅是理性上的认识，而是一种关系性的认识。叫做 relational knowledge。 那这什么意思呢？关系性的认识其实远远的高过那个理性的认识，比理性的认识更加的高超的一种认识。关系的认识什么意思？就是你那个认识的那个主体和认识那个客体之间有关系的，是在这个关系中来认识对方的，经历对方。比如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做一个物理实验，你做一个自由落体运动，你把一个东西一丢它就掉下去了，你就测它的那个速度，测它的加速度。那你跟这个东西有什么关系呢？啊，没关系，你试验做完你就走了，回家吃饭睡觉。但是那个认识神不是这样的，认识神不是说你要，你现在我要认识神了，你把神来看一看研究一下，认识完了你就走了，神跟你没有关系。认识神是关系性的认识，你一定要跟神建立这个关系，而且在这个关系中来认识神，在这个认识中你的关系更加的加深。那其实再讲讲我们人的经历也是同样的，比如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在交朋友的时候，如果你只是通过理性上的认识，那没跟你没什么关系。你可以把对方的背景、对方的兴趣爱好都完全研究非常清楚，你可以跟现在那个很多那个影迷一样的，你可以知道那个人的生日、他所谓的爱好、那他的行程你都知道，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对，他做他的事情，你做你的事情。但是啊，你如果是要两个人要相爱的时候，他应该有这个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你能认识对方，而且你的认识可以改变你们的关系，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跟神之间就是这样的。那神跟你有关没有呢？还是神是你的神，你是他的百姓？神是你在天上的父，你是他的儿女，那这是两种不同的关系，一个是百姓跟君王的关系，一个是儿女跟父亲的关系。那不同的关系带出我们对神应该不同的态度。百姓都应该敬畏君王，顺服君王，那我们也应该有这样顺服敬畏的心对神。那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又不一样，父亲是爱儿女，儿女应该是也是爱父母，也是顺从父母，依靠父母。那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三节讲，他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是非常直接的一个对比，非常公正的一个对比。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那这是一个认识。那你要在这个关系中来认识神，你不能只知道神是有连续的，那你有没有经历到神的连续呢？神是有恩典的，你有没有经历到神的恩典呢？所以这不仅仅是个理性上的认识，理性上的认识你读了圣经你就知道，但是如果你没有关系，你没有经历，那不叫知识。 那我们再讲到那个救赎救恩，你读过圣经，你看个电影，你都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你的知识，理性上的知识。那我们现在问点关系上的知识，那耶稣的死与复活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耶稣是不是为你而死了？耶稣是不是为你而复活了？有关系的。如果没有关系，这是理性上的知识，那不能产生任何的影响。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说他是为我们而死，为你为我，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说他的活会带一个改变，就你现在活着就不再为自己活，你要说在义上活，因那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那耶稣是你的救主，就是救主，救主什么？救主就是你让你要让他担当你的罪，你要把你的罪卸给他，他就拯救你。那耶稣是不是你生命的主宰？生命的主宰什么？他你在罪上死，你叫在义上活，这叫你生命的主宰。你活着不再为你自己，而是为那从死里复活的主而活。那这是有关系的，不然的话你只是知道耶稣死了，第三天又复活了，那反正他活他的，你活你的，那就算没有关系。那这样你对耶稣的认识啊，就是很表面的，很浅层的。那我们说你圣经里有很多描述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啊，甚至用夫妻的关系，用朋友的关系。小米写的一首诗歌，最知心的朋友。那耶稣也是愿意做我们的朋友，做人为朋友舍命，爱没有比这个再大的了。那耶稣就是我们舍命，所以我们就是他的朋友，他称我们为朋友。那你有没有像你跟你的朋友一样那样讲话，去跟耶稣那样讲话呢？耶稣真的是你的朋友，最知心的朋友。在耶稣面前有没有那个无话不谈、倾心吐意呢？哎，耶稣也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平安，是我们的喜乐。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你有没有那种关系的认识？就你有没有经历？你有没有经历到从耶稣来的平安和喜乐呢？那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讲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那你有没有一个靠主喜乐的经历？你可能有喜乐的经历，但是不一定是靠主喜乐。那过去一周有一天早上，我妻子沈林就跟那个我们的孩子读那个圣经，刚刚那一天就是读到那个哈巴谷先知旧约里面一个先知哈巴谷的故事。那个哈巴谷在那个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写了一段话，就是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哈巴谷是一个靠神喜乐、因神喜乐的人。那讲完以后，他就问那个天王，他说你愿意靠主喜乐吗？那天我说喜乐。那神灵就继续问他，那如果你的球球都没了，那你还能喜乐吗？他过了一会儿他哭。那我现在说的真心话了，因为他很喜欢球，我们给他买了篮球、足球，很多球给他买了很多，他就关在那个壁橱里面。对，那如果哪一天你把球给他拿走了，他就哭。那你问他靠主喜乐吗？他喜乐。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生命就是这样的，我们知道靠主喜乐，但是真正你生命中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在你生命中收取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反应点就是哭，那就是你对神没有认识，耶稣不是你的喜乐。如果你真正是跟他有关系，他是你的喜乐，你不会因为外面这些东西被拿走哭的，因为耶稣与你同在，耶稣像我们的丈夫一样，圣经里面讲，你失去耶稣就失去你的丈夫，你失去耶稣就失去你的平安，失去你的喜乐，失去你的帮助。那如果你有耶稣，就是拥有一切。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得到耶稣就得到一切。 你失去耶稣就失去一切。那这个是那种关系上的认识，你要去经历，而且你在这种经历中，你就会加深跟他的关系，加深对耶稣的认识。那我们如何活在那个这个知识呢？活在那个关于独一的真神和耶稣基督的知识呢？那圣经里面讲，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一个新造的人。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你是个新造的人呢？这个新造的人就应该那个更新，就应该那个长进的。那个格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这里成了一个新造人啊，你这个对耶稣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应该更新的，那以致我们可以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这两者讲到说，这个知识啊，你是渐渐更新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说一蹴而就的，不是说那个短时间你就会明白，或者就会有一个截然的不同的。你在基督里面长进，所以对耶稣活的这个知识的长进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要持之以恒。你要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好像讲这个加上的过程呢，就是不停的 keep doing， keep， 你要 keep adding， 对，你要不停的加。所以他是讲你要分外的殷勤，对，要很勤奋的去加，不停的加。那这样你就越来越多的认识主，越来越多的认识神。那其实呢，跟我们想那个我们世上的读书、世上的知识呢，是一样的。你读书不是说从小学到大学，你中间哪一环去了是不行的。你一定要 keep， 你不一定要 keep， 那渐渐的更新这叫。那来源当然是在神那里，在圣经里面，在神的话。神的话，关于神都在这里面，在神的话，在圣经里面。那基督徒应该很，你要渐渐的，我们说读圣经也是很重要的事情，要坚持。不是说我心血来潮，我今天很喜欢读圣经，从早到晚就在读。过两年我没心情了，圣经放了一边，一周也没有看一次，一个月也都没有看一次，那样你不会长进的，那叫暴饮暴食，就跟你吃饭一样的，它一定不会健康的。健康什么？健康就是你每天吃饭一日三餐，虽然是粗茶淡饭，但你坚持吃，你的身体就不健康。你如果暴饮暴食，虽然哪一天吐很多，你消化不了。所以你和神的知识一样的，就关于这个圣经知识这样的，那关于经历更是这样的。你知道了圣经上的话去经历，就要从小事上，从每一件事情上，你有心的话，你就能够经历的。这个关系中去经历神，去认识神的知识，你知道了圣经上的话，就你能把应用在你的生活中间。那你这样对神的知识的增加，而且你是在按照神的话在度日，这叫敬虔。尽情地按照神的话去度的一个日子，你生活中每一个决定，你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意念，你是不是有一个指引？思想是要有指引的，没有指引的话，你就不是被神的话指引了，就是被别的事情指引。你要尽情度日，你的思想要被神指引，你要一定要知道神的话，把神的话放在心中。在这里，我还要回答刚才我讲的一个问题，在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说你有了知识。应该还有那个敬虔的，有热心的。我刚才讲了，你假的知识当然假的敬虔。我们说那些异端，他们有热心，没有真的知识。但是我们有了真的知识，那我们要反思我们有没有热心。那这是我们问题。基督徒，我们自称有知识，自称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信的是对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缺乏热心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真知识就让人会失去热心呢？应该不会的，真的知识应该带来真的敬虔。那你可以看看圣经里面两个例子，我觉得耶稣应该是那个最知道知识的人， 他是最有真知识的人，因为他就真知识。那耶稣在地上是不是没有热心呢？你可以看耶稣在地上传道是何等的殷勤，他走遍各城各乡。所以说那个基督教其实在早期传教，或者说现在传教也有这个，就是挨逐家传道啊。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他们用的这个策略，也是逐家传道，其实从耶稣这里来的。耶稣是走遍各城各乡的，他也是逐家传道的，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那圣经里面明明的也是提到，正常连吃饭都顾不上，所以他是很有热心的，很殷勤的在做事情。那刚才我也举了保罗，保罗没有信耶稣以前很有热心，但是没有真知识。保罗信了耶稣以后，他有真知识，他更有热心。我想没有一个传福音的人能够比保罗更热心的。格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三节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了叫人与我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他是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为了让人与他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为什么不能够为主大发热心呢？那我们是否以自己的知识为满足呢？或者自满了，自高自大了，以为我就知道了。有一句话，我觉得一首歌词里面的，是过去唱的歌，但我记得歌词里面一句话，就说起来的嘛，头头是道，做起来就埋头没脑。这讲那个年轻人的。那我，但有的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我们知道了知识，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不愿意去做。真正的意义，你的知识为自满，自高自大。但是其实如果这样呢，也表明你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你不知道，你没有真正的知道那个知识。保罗在第八章也讲，说若有人以为他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其实不知道。就这个意思在里面。你以为你已经知道了，那你知道就应该行出来，真的知识就应该也真的进去。所以说按照你所知道的，其实你不知道。那比如还举一个例子，我刚才讲了，就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叫做神的拣选。那我想经常听的或者经常参加团结，我们很多地方里面知道这个真理了，神的拣选。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在创世以先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被神拣选的，每一个被神拣选的人都会信耶稣。还有就是，如果一个神没有拣选一个人呢，那那个人是不会信耶稣的。不管你怎么向他努力的传福音，他也不会信的，因为神没有拣选他。那这是按理论上是对的，这是知识。那这样的你会不会得出一个结论？那我就不用传福音了呢？那在教会的历史上的确有这样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这样，也是这样想的。他因为神的拣选，说他就不传福音了。那其实这是错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拣选的，但每一个人是生下来你就信耶稣的吗？每一个人就是你自己到的时候就信了耶稣吗？我想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都有人向你传福音，而且很少有人一传福音你就信的。神差遣他的仆人使你不停地向你传福音，这你才信的。那么你知道了神的拣选，你是被神拣选的，你再想想你自己得罪的经历，你怎么能够说因为神的拣选你不传福音呢？而且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四节讲，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是神的心意啊。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我们知道了，我们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吗？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但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都悔改。这是圣经的话，那我们也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心，你愿意人人都悔改，不愿有一人沉沦吗？ 真的知识应该带出真的金钱。金钱的基督徒不应该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天天的长进，而且更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去热心的传扬那位招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神，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更加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让圣灵来教导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主啊，这个时候就求你的灵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让我们明白了你的知识，明白了你的真理。主啊，让我们能够进去，让我们按照你的话语去行，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去行，更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就是渴慕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认识基督，以致我们能够更多的被神你改变，我们能够更多的为神你所用。主啊，你向我们施恩典，让我们慈悲在你的面前。我愿主在接下来这一周里面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听到你的道，真的去行你的道。感谢主，奉耶稣名祷告，阿们。